和平战中变成雨伞革命，旺角染血爆发冲突，是否有黑道介入？梁振英下达最后通牒，警方今天凌晨再度出动胡椒喷雾，是否可能展开新一波清场行动？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港人争取民主的抗议活动从上个星期天的午夜过后宣布提前启动战中之后，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并且在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之后演变为了一场香港的雨伞革命。那么星期五在旺角地区爆发流血冲突，香港特首梁振英他是在星期六发表了电视讲话，对抗议群众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周一上班之前呢必须让开政府总部通道，并使金钟一带的道路畅通。那么香港警方在星期天的凌晨也多次出动胡椒喷雾，那么究竟目前最新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终审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多位大学校长也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天出面呼吁学生要撤离抗议的现场，不过政府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呢仍然没有展开，整个局势也仍然是处于焦灼的状态。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海燕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讯息。海燕你好。好的，海燕
你好。
跟我们谈一下目前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如何，尤其是旺角地区哦，这个战中和反战中之间的冲突是否仍在持续呢？海燕。
对啊，我先说旺角地区，就是旺角呢有一部分义工还有学生，他们今天傍晚的时候呢宣布他们将撤离旺角的占领区，但是呢仍有百多位市民要决定坚守在旺角。这个义工呢，他们的一个位发言人呢表示，他们撤离旺角呢不是畏惧，也不是撤退，而是呢转移阵地，集中到这个金钟，响应战中还有学联的号召，转到这个金钟这个主要的占领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在星期五晚上还有星期五的一整天，在旺角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战中人士以及有黑社会介入的围攻和殴打战中示威人士和学生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所以呢从自此以来呢，这个战中还有学联呢都一直呼吁在旺角和铜锣湾这两个占领区的学生和市民呢能够放弃那两个占据区，能够集中到金钟这边来。
好的，那个海燕，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香港学联在稍早前发表了声明，表示有同意，有条件的要同意和政府来展开对话。那刚才报道中也提到了，有部分学生就是同意要在周一的时候让开这个政府总部外面的这个通道。您认为目前僵持的局势是否有可能出现转圜？目前双方的进展又是如何呢？海燕。
现在双方似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双方都表态说愿意对话，但是没有进行任何实质的商谈，怎么进入这种状态对话的状态。本来上星期四学联已经表示呢愿意跟政府对话，他们提出四个条件，更主要的呢主要是他们放弃坚持人大必须撤销这个人大8月31号的政改决定，而且也不再坚持以梁振英作为下台作为一个对话的条件，而且呢他们也没有再坚持全民提名，只是说要争取一个真普选。但是星期五由于发生旺角大规模的战中学生和市民被殴打的情况呢，所以学联和学民思潮呢决定暂时搁置跟政府的对话。但是在昨天的半夜的时候，11点半左右，学联又发表声明说愿意跟政府重新启动对话，只要这个政府能够妥善的处理在旺角还有铜锣湾这个地区战中和反战中市民对峙的情况。但是今天中午呢港府呢也做出了回应，表示说对话的大门呢一直在敞开，但是呢他们要求学生先开通往政府这个办公室的这个通道，并且要求呢学生撤离，就是我后边的这个特首办总部特首办外边的这个围堵。现在这里呢是一个焦点，就是在天华道 特首办外头，现在目前呢还有200-300人在这里聚集。今天下午呢出现一点混乱，就是说有的人呢要求撤离，但是呢更多的人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坚守。
所以还有我们看到您现在背后这个画面，就特首办外面，您看到学生还是有大批聚集在现场，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是开始撤离，是吗？
对，就今天下午有少部分人撤离，但是呢还有仍然还有好几百人在这儿继续坚持。就像旺角我刚才讲也是义工还有学生决定撤离，但是一些当地的市民还是决定要留守。
所以看来是双方的这个谈话虽然说有点放缓，不过行动还是在持续僵持哦。那么有人就解读了这个梁振英礼拜六的讲话等于是下了这个最后通牒，那么我们也看到警方有回应了，就是说不排除可能会，如果学生一直都不撤离的话，到礼拜一之前可能会使用这个所谓的橡胶子弹来进行清场，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哦。那么您认为如果学生一直都还不是不撤离的话，警方最有可能清场的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呢？海燕，
但是这个警方同时也没有明确说他们会进行清场，只是说一切要视当时的情况来
定。
对，只是说网上有一些传言说警方可能清场，因为明天是一个星期一，是上班日。另外呢，就刚才您报道说这个首席大法官李国能还有一些大学的校长，他们也担心呢，由于警方有可能会清场的话呢，会造成学生一些安全问题上的隐患，所以呢他们今天以来一直在呼吁学生呢能够撤离。
好的，非常感谢海燕。看来这个学生们撤离动作将会是个关键。海燕现在位置，现在所在的位置，也就是特首办的后面这个位置，这个画面呢，也会是个关键点。究竟学生会不会撤离？香港警方有没有清场的动作呢？海燕会在现场持续来为我们进行追踪的报道。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辛苦了。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还有在台湾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这个海峡论坛呢，如大家所听到的，我们今晚整个的这个一个小时的主要焦点话题就是香港的这个战中行动的最新发展。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请到台北的这个讨论来宾。那么今天的请到台北的呢，是对于中港台三地交流还有这个政治情势发展非常有深入了解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汉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这边也特别问候香港的朋友，大家平安。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尼为我们介绍其他参与今晚海峡论坛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东尼好，博弈好，各位朋友好。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除了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之外呢，也特别邀请了香港的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陈翔先生，透过电话连线在香港来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现场讨论。陈翔先生您好。
听众好，朋友好。
好的，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的访问。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的讨论。我想先请教陈翔先生啊，从这个旺角冲突事件，就礼拜五的情况来看，北京打击香港这次的雨伞革命的手法，尤其是被逮捕的20人当中有8人有黑社会的背景，是不是如传言所说是北京采取所谓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疑似利用黑社会混入群众，或是派遣这个武警乔装混入港警的内部，用这种警黑勾结的方式联合黑白两道之力达到其准备清场的目的呢？陈翔先生您在香港的分析是什么？
其实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早在这个战中开始的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听说到，就是中共有一套这个清理这个现场的一个计划，其中呢我们就听到在最后如果镇压不了的时候，才最后阶段才出这个 解放军，在此之前呢，会尽量用这个挑动群众、动群众这种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么从旺角、铜锣湾这礼拜五这个发生的事情看到呢，恰恰就是这种政策的体现。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些爱字号的团体在旺角来捣乱。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穿黑衣、面戴这个口罩的人呢、啊，到处打人。所以呢，这个就是恰恰就是我们在战争发生前就已经听到的说中共的一些策略。
好的，我们感谢陈强先生在香港进行的分析。他的电话线路不太好，请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尽量注意听，或者说稍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来做技术上的改正。不过这边也补充了，就是有关于这个疑似黑道介入的部分，目前还没有做到证实。不过在逮捕的20人当中，的确是有8人是有黑社会的背景的。那么我也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因为这个台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今天3月的时候，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期间，也有前竹联帮的老大白狼率众向占领立法院的学生们叫嚣啊。想从台湾的经验来分析目前香港的情况，一旦一场运动可能出现所谓疑似黑道介入，或是出现了街头暴力的情况的时候，会如何改变一场运动的一个走向呢？武汉教授，您的分析。
在民主政治底下，政治人物运用黑道或者黑道参与政治都是应该是一个常态，可是在一般政治运作里面，大家都尽量避免把黑道浮上台面来。那么今年3月我们看到这个白狼率众去到街上去这个跟这个太阳花学运呢对阵，那可是我们看到的形势是并没有发生具体的作用，他只是在媒体上做了一个报道而已。那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反中的，而且是比较倾向这个独派的，而这个白狼他的这个统派的这个色彩啊非常明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白狼并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一个效果。但是并不表示说黑道在整个社会运动里面就不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过去，台湾曾经有过这个黑道在立法院的群众运事件这个聚众之间，也发挥了也这个具体的作用，因为有黑道的介入而让这个群众啊鸟兽散。
嗯，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也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赵全胜教授啊。虽然说外界传出这个北京是画下了一条底线，不准梁振英开枪，那么梁振英发出这个最后通牒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学生们似乎有意要打算撤离，要开放这个通道让礼拜一的公务员们去上班。不过刚才我们海燕在香港介绍最新情况是目前的双方的情势还是僵持不下的。那么我想请赵教授分析的是，就是所谓的街头暴力，不管它是不是北京真的去指使这个像传言所说指使这些黑道介入，这种街头暴力或是疑似黑道介入的情况，会不会升高北京所谓有借口来进行清场的一种可能性呢？
我想到目前为止，这个都是依靠香港特区政府，包括特首啊，包括当地的警察来处理这个事情。到目前来看，没有任何迹象啊，就是北京方面打算另外的派出这个驻港部队啊，这些应该恐怕这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尽量呢这个当地的问题由当地解决。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解决的这个过程啊，一般它都是要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持续的一个阶段。你比如说这个香港这个事情也不是他一开始就创造这个方式，那占领华尔街、太阳花学运，在纽约、在台北、现在香港都有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看处理的经过呢，各个地方都是出动了警力来处理。现在就是怎么样呢？刚才你也讲到，这个学联方面也都要进行谈判。怎么样能够用这个谈判的方式，使它能够不失控，能够最后呢，既达到了民主诉求，又能够不为这个其他方面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这个伤害和牺牲，恐怕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好的，感谢赵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目前北京把这一场战中行动定性是这个类似于颜色革命的一种啊。那么之前在人民日报上也说了，这个如果这些学生想要利用这种战中来鼓动颜色革命的话，是白日做梦啊。那您觉得说目前这样子的一个香港的雨伞革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有可能会蔓延到大陆其他的地方去吗？赵教授，您的分析。
我是这么看啊，这个其实呢，我们如果看刚才我讲到的这几场啊，占领华尔街，太阳花，后面都有很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它不光是一个政治诉求的问题。香港大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华尔街那个是99%对1%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那么现在呢，香港呢持续的这个经济上也出现了这个贫富的这个差距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背后的社会因素。当年这个香港90年代初20年前4个香港的 GDP 顶一个中国嘛，那现在呢这个它大概只相当于30多个香港才能顶一个中国，也就是说香港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大概2%。那么这个北京上海都是7%，那么北京上海已经超过香港，再加上它内部的贫富不均，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背景。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民主诉求，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认为呢由于有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各种背景，它未必它能够起到一个这个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民主诉求啊传达的这个作用，但是直接去向大陆内地去传播，这个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还是处在怎么样，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刚才我看到那个画面上有的学生说，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人来组织我们，我们就是散兵游泳过来。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说呢，如果是这个失控呢，是好几个方面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它这个不是从有组织的一个学生运动变成一个这个零散的一个群众运动，这样的话呢也有可能出现失控。所以两边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如何能够有一个妥协，能够的避免造成这个更大事故的发生，而实际上它达到了民主诉求，实际上也就达到了它的最初的一个愿望。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香港的程翔先生，就是一个这个运动里头，我们的街头运动里头，我们都知道会有鹰派跟鸽派的这种路线之争啊。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中行动当中，也有学生认为说取得阶段性的胜利的话，就应该可以见好就收，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这个主张坚持下去的，我们刚刚看到在特首办前面也有一些学生主张这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您怎么看待这种目前在香港内部的这种学生这种运动内部的路线分歧呢？
我觉得这个路线分歧并不是很大，我觉得大部分人呢都主张就是会应该是逐步就是撤离，而撤离的权益呢也是得到很多人的赞赏的，只不过呢是现在还有一部分呢是比较激烈的，他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种分裂并不是很大，我觉得我相信呢再过一两天呢这个大家都会更趋于一致，就是说现在这个街头运动呢是应该慢慢的淡出。
是好的，谢谢程翔先生。那么继续回到台北，也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很多人都把这个战中跟太阳花拿出来做个比较，那么至少在台湾太阳花学运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是，
那么怎么样看这个太阳花学运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这个当初的诉求跟政府的回应，现在还有整个台湾的情势？
我觉得这个一个社会运动或者一个学生运动，当他把诉求提出来之后，要看执政者的态度跟回应。那如果执政者愿意跟这个学运的这些主事者大家之间获得一个妥协的话，那当然会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大家都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一些这个学习。 可是如果假如说执政者采取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那么这里面妥协的可能性就变得比较少。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当时马英九政府对学运基本上他是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因为看到了这个50万群众站上街头的结果，马英九重新考虑这个服贸的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服贸就是退回服贸，然后要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可是呢，实际上来讲，这个我们从这个政治的现实来看，这是应该是在这个在野党的一个策略，就是这个监督机制就基本上就是让服贸不要过的。好，所以我们说在台湾是不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大家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好的结果，它反而让很多政策没有办法推动。那今天我们看到香港的问题，就是学生争民主的诉求是正当的，但是呢就是在策略上应该怎么样这个有节奏的来进行，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嗯哼，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东尼，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香港目前最新情势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我说呢，就香港啊，那个戴耀廷啊，那个先生呢，发起的那学生运动啊，我觉得是发展那运动是好，但是呢，是什么呢？失控啊，这样的不行啊，就占了几天时间呢，在这里呢，那香港人的生活啊，这样都带来很麻烦了、啊。香港那小孩读书都不了了，所以这个呢带来那个失控的事呢，按照我来看的要就给那个什么香港的法律啊要追究责任，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按照我看那个香港那个梁振英呐、那个薛方呢说他呢要要求他下台，按照一个我方那个法庭的那个听讲来说，我的判他那个。香港梁建英的下台是应该的。
好的，感谢广东黄先生您的来电。下一位是桃园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好。
请说。
我先想提一下胡茂，不是反对胡茂，是反对黑箱胡茂。这个马政府的学者要讲说，胡茂协议里面是大企业赚钱，中小企业受灾是必然的。那大企业赚钱会扶持中小企业，你会相信吗？我们胡茂协只是反对把那些不合理的违反国家的危害的条文，还有对中小企业受冲击的这条款给他做修改而已，而马政府是一直都不改、这个、
感谢桃园的陈先生来电。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来说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啊，不要给他们，我的国家不要给他们一个台阶下，让他们继续在香港闹下去，只要不暴力非法占领香港特首办公室接管政权，就不需要出动军事力量。首先来说香港人的争取民主也好，这所谓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当然对我们来说，香港人必须接受对未来轮流对中国的二流城市，当然香港唯一现在的航运中心等航空中心等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市了，最剩下唯一的是金融中心，当然上海马上会取而代之。香港今天的繁荣我头上一个月说是虚假的繁荣。
好的，
对于
感谢辽宁的王先生也提到这个经济因素。我再接一位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对香港情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喂，大家好，
请说。
香港这个这样子闹哈，对谁都没有好处啦。那香港的金融地位哈，在国际上那就要垮掉啦。垮掉以后呢，香港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啦。你有什么用呢？那台湾还比你香港强哎。你能够干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你这个东西哈、哦，如果是学生那有一派说是强硬派的，你学生怎么强硬？你要饿死吗？你没有用的嘛，你学生能够干什么？不成熟嘛。
感谢台北的李先生，刚才海峡两岸几位听众观众都很关注这香港的情势，也都很好奇接下来香港局势会怎么发展，要怎么收场呢？因为现在雨伞革命已经引起了国际的关注，究竟这个习近平他在压力之下要如何的来收伞？ 休息一下，我们特别节目马上回来。